上一讲，尊者分别开示了如何修戒、修心、修慧。下面，尊者继续开示《严会经》如何修身。
那好，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入我们的有关禅修的开始了。在我们开始之前，大家先合掌了礼敬佛陀。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尊者，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在上一次开始当中，我们就依照《严会经》里面讲到的，以修戒、以修心、以修慧，来解释了如何培育戒定慧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来讲佛陀所讲到的以修身、以修戒、以修心、以修慧里面的以修身 Pavita Gayo。 在对于以修身这一句话呢，在译注里面它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一连串话其实都是对于漏尽子，就是对于阿拉汉圣子来说的。他确实已经以称为身随观的方法来修习身，称为以修身，或者以身的培育故称为以修身。那又用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或者以修习五门为以修身，即是说以用这样来修习根立于。那在译注里面就谈到了以修身又可以分为戒定慧三种修行方法。那我们今天就专门来讲以修身，就是如何来修习身，就是对以身的修习方法。修身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因为佛陀在这一部经里面讲到了有四种修习，一种修习是修身，第二是修戒，第三是修心，第四是修慧。我们昨天就先以戒、心、慧跟三种学连贯起来一起讲。其中佛陀说到的修戒就是修习增上戒学，修心就是修习增上心学，修慧就是修习增上慧学。而译注里又专门又解释了修身，也就是说修身可以通过，第一就是通过修戒的方法守护根门，还有另外呢，修身也可以通过以修身随观的方法，而身随观的方法呢又可以分为两种。这个在中部的身智念经以及在长部的大念处经、中部的念处经里面也有讲到。那我们今天就将结合这些经典来讲如何来修身，就是对身的修习方法。如何透过戒来修身呢？在译注里面就可以说通过防护五门，也就是根立于来修身。那也就是说透过修习五门为修身。那防护五门是哪五门呢？这里讲到的门班金德利亚，就是班加因德利亚，它是指我们的五种感官。当眼睛看到颜色，不取以相，不取随相。若由于不守护眼根而住，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实行此利于保护眼根，持守根眼根利于，这是对眼根的保护。眼根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眼睛。眼睛作为一种感官， 它直接对应的对象是种种的颜色，而据颜色呢，又可以产生很多的，例如方圆、长短、眼镜等等的形状啊、空间啊等组合啊等的概念。我们大家学习的阿毗达摩，我们再来讲根利仪就会好理解很多。当眼睛看到颜色，不取一相，不取随相，在这一个阶段呢，是属于五门心路过程跟随起的之后的那一两个心路过程。因为眼睛看到外在的种种的颜色，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处于一种最基本的颜色的信息的阶段。如果你去分辨它，这个是男的像，这个是女的像啊，那之后已经是属于概念了。所以这里讲到的不取与相的相 ，nimitta 呢，它是指男人的相、女人的相、好的相、不好的相，这里已经是分辨的。不取随相呢，你在不取随相里的随相是指细部的特征。那又再进一步去分析，去根据个人的喜恶而去选择了。若由于不守护眼根而住，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那因为在眼门心路过程里面，我们所说到的看到一样东西，看只是取外在的颜色这些信息的过程，那个时候所升起的塑形心，它还不会造很强的业。虽然塑形心依然是造业，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看而不去分析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它只是颜色的信息，然后呢，再经过一两回一门心路过程的加工，那个时候还是停留在颜色的信息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还是属于不取与相的阶段。之后呢，我们就会对所提到的这些进行整体的组合，然后呢，再给他名字，之后确定他领受他的名字，再确定他的名字之后呢，再给他一个整体的概念，然后呢，再形成这个是概念，这个是什么什么。例如这个是男人，这个是女人，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善人，这个是恶人。因为经过了这样的分析之后呢，心很自然他就会去判断，会去判断这个是美丽的，这个是丑陋的。由于美丽的，那么随之对象如果是属于好的，或者说作意它造作成是好的，于是升起的受，塑形里面升起的受是什么受？是乐受，是不是？如果升起的是乐受，那么很容易在塑形里面升起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啊？是属于贪的心。那我们再回到讲缘起的时候，因为触六触，所以会有触，是不是？六处呢，就是眼处跟外面的色处，还有我们的作为眼睛的意处，这些三样东西一碰在一起，有了处呢，就会有受，受又可以分为乐受、苦受。那因为有了受的话，假如不如理作为，就会生起什么？六处、眼处、处眼受、受眼什么？受言爱啊，那这里所说到的则会被贪，那贪其实就是属于贪心所。那么我们说到的爱当它就是贪心所，贪所流入了，于是呢我们的心就升起了贪心。那又假如是我们看到的颜色，我们在经过分辨加工判断，然后认为这一个对象是不好的，由于认为是不好的话，这个时候在塑形里面升起的受是什么受？很可能是忧受，是不是？ 优受结果升起的心是什么心？是嗔心。那所以这里讲到的忧，忧必定伴随着嗔心一起升起的。由于有了贪，有了嗔，那种种的恶不善法，例如说执着啊，贪婪啊，或者说讨厌啊，抗拒啊，烦躁啊，傲慢啊等等的诸恶不善法，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升起。那我们的心就好像通过这些眼门，眼门好像一个洞，一个窗口一样，这些烦恼就流进来。实行此律仪，保护眼根，持守眼根律仪，说应该好好的保护眼根。保护眼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好好的防护，对于当我们碰到了一些可喜的所缘，就是说例如说很漂亮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保护眼根，就让它停留在只是看的程度，而不去做分析，不去做分辨。如果一旦呢去分析分辨，那么很容易就升起的概念，一升起的概念就会有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一旦有了这个是好这个不好的分别，那么由于不如理作意，贪嗔痴都会升起。如果由于如理作意，也就是实行此律仪保护眼根，那么升起的将会是善的心。当耳朵听到声音，鼻嗅到香，就是嗅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触到触，不起相，不起随相，若不守护身根而住，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实行此律仪保护身根，持守身根律仪，那对于五种感官来保护，保护这五种感官而达到防护五门，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在守护到眼睛守护眼睛其实就是看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好它，不要随便一看到什么东西就想入非非啊，或者说一看到东西啊就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我们可以说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世间，几乎所有的烦恼都是由我们的五种感官流进来的，是不是？因为眼睛看啊，我们就升起的贪爱，升起的嗔恚，喜欢的不喜欢的啊，满意的不满意的啊，心里就升起的不善心的。听到好听的不好听的啊，你喜欢听音乐啊，或者说例如说好听的就是喜欢听音乐，听到那些美妙的歌声啊，或者说人家说话的很清脆的声音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升起贪心啊，听到别人骂我啊，我什么我们就升起嗔心，批评我，听到一批评就跳起来了，这个就是嗔心，是不是？还是通过耳门。鼻门呢就是啊，还要擦香水啊，或者说用一些空气清新等等，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会我们的鼻门就会去分辨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如果嗅到臭的气味啊，我们又会升起讨厌的心啊，升起排斥的心。对于吃也是啊，吃的好的，吃的不好的，会升起贪啊，吃的好吃的啊，就很想去再去进行吃。所以说，馋嘴呢，其实就是由舌门产生的。那身门呢？就例如说追求男女之间的抚摸，或者说要做的舒适，住的舒适，身体要处于一种很舒适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就身体就因为这个身门烦恼侵漏进来流进来。或者说有时候感觉到很热啊，或者说这里痛那里痛啊，于是我们的心就排斥讨厌，于是呢就嗔又生气了。那我们所受到的烦恼其实就是在这些所缘上打滚，而这些所缘之所以会使我们升起贪的心、嗔的心、痴的心，或种种的烦恼、种种的不善心，其实就是由于这里一个破洞，这里一个破洞，这里很多个破洞啊，结果就流进来了啊，要烦恼就升起，要就占有了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很好的守护好根门，就是说要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嗅到的东西、尝到的东西跟触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很好的守护根本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升起如理作意。一旦如理作意的话，接着的塑形就是善的塑形。即使我们分辨也好，我们也应该多点去如理作意。例如说触到一些身体的病痛啊，如果我们只要不如理作意，很容易本身心身体已经病了，心又在病。但如果我们在想啊，其实身体的这种苦受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的心可以不苦，我们做到身苦心不苦，这样的话呢，你一旦你能够这样转，你就不会因为身体的痛苦而你心在加重痛苦，反而因为身的痛苦你会做业报观，你升起的是善行。那这个就是可以通过修身来持戒。因为讲到的守护五门，这还是属于戒的范畴。因为戒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偏于消极的，它只是抵抗的，只是一种保护的。而更进一步的、更积极的、主动的，就是涉及到定与慧了，或者说止与观了。那我们再从定来讲如何修身。修身可以又可以称为身随观，有两种身随观，在无论是在大念处经里面，或者说在中部的念处经，还在身智念经里面，都有讲到修身的方法。修身的方法也可以叫做伽亚努巴萨蒂，或者伽亚努巴萨那，就是身随观。身随观又可以分为两种修法，一种是止的修法，一种是观的修法。这两种修法在大念处经里面都有教导。我们先讨论修止的方法，通过修止来培育定力的方法来讲如何修身。身之念 Gaya Gata Sati， 也就是三十二身分，对点失果塔萨。佛陀在大念处经里面这样教导诸比丘，比丘对此脚底以上从法顶以下为皮肤所包的身体观察充满种种之不净，以此身中有头发、身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骨髓、肾、心、肝、肋膜、脾、肺、肠、肠间膜、胃中物、粪便、胆、痰、脓、血、汗、脂肪、泪、油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尿。对于这一段经文，我们应该如何具体来修行呢？在《清净道论》呢，就把在《大念处经》里面讲到的三十一种身体的部分，再加上脑，变成三十二种身体的部分。而这三十二种身体的部分呢，又可以分为六组，其中四组是地界的，两组是水界的。这六组的第一组是体表的身体部分，它们是头发、身毛、指甲、牙齿、皮肤。这第一组呢，我们都可以在直接在我们身体上可以找到的，可以发现到的。第二组开始它就已经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了，也就是属于体内的。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这五种部分呢，是属于最初的、最粗显的部分，所以佛陀把它放在第一组。那对于所有这三十二身分呢，在清净道论里面教导要以几种方法来去先了解，要以形状、颜色、位置、处所跟界限 来了解。例如说头发，头发的形状啊，就像细针，很软的细针一样。颜色呢，就一般是黑色的，如果老年人呢是白色的，或者说黑白相间。我讲到位置呢，就是它是在这发际这个范围内，是在头的顶部发际的范围内，这里呢就不会到脸，这里不会到耳朵，这里不会到脖子，它就是在这个范围。而讲到方位呢，是在身体的上方。讲到界限呢，就是这里是发际，然后到这边是耳朵，这里是脖子，上面是空界，就是虚空，下面就是头皮，这个是它的界限。对于身毛，身毛例如说是遍及全身的，颜色是偏于褐色的等等，然后指甲、牙齿、皮肤都是这样，也是几种方式来去界定它，去限定它。要开始修习的时候呢，每一个禅修者都必须得先背熟这32身分。在清净道论甚至教要顺背逆背。在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简化，例如头发我们可以简化成发，身毛我们可以简化成毛，例如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磨皮、肺、肠、肠间膜、胃中部、粪便、脑、胆痰、脓血汗、脂肪、泪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与尿。那么这样的话，32身分我们就可以背。背了之后呢，又可以逆背，尿、关节、滑液、鼻涕、唾液、膏、泪、脂肪、汗、血、脓、痰、胆、脑、粪便、胃中物、肠间膜、肠、肺、皮、膜、肝、心、肾、髓、骨、腱、肉、皮、齿、甲、毛发，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么先背，把它背熟了之后呢，我们再具体一致每一个部分的五样东西，就是它的形状啊、颜色啊、触所啊、方位啊跟界限来去如实的去思维它，去关照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一下子，我们一组一组来，因为第一组是最明显的。当我们可以看清楚之后呢，再到第二组，再到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那涉及到具体要修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对于有禅那的人，另外一种方法是没有禅那的人的修行方法。在清净道论里面教导的是对没有禅那的人的修行方法。没有禅那的修行方法呢，就是说你把这种32身分作为一种根本业处，一直修至32分，修到有禅那，修到证得出禅。因为修身之念可以证得出禅。应当如何修呢？先背熟这32身分，一遍一遍的背熟，背熟了之后再思维、再观察，然后一直在专注，最后达到禅那。但是对于没有禅那的禅修者来说，要修这种方法是很难的。就在去年，在中国的禅修营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位禅修者呢，就到了中途啊，他由于他想要修32身分，于是呢，我就给他这种业处，然后他就开始修，然后他要从网络上去找了很多图片啊，然后就在那看，然后再继续修，修到整个禅修营结束了，还没有什么起色。那但是呢，如果一个禅修者有了禅那，有了禅定，他可以完全不同。我们曾经说过，在作为禅修者要培育定力，第一个业处是最难的。例如现在大家是在培育定力，是用入出心念来培育定力哈。那也许你可能用一年的时间来培育的专修啊，例如说你现在就到泡禅林去嘛，专修，那么你通过很精进努力，结果一年你证得了入出心念的第四禅，用了一年才攻下一个业处，接下来还有二三十个业处呢，你也许 不用三四个月你就可以把它修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已经非常强有力了。例如啊，你用了一年的时间来修入初心念，但是至少你可以说你已经把这个门打开了，你把这个一直也在轮回当中都紧闭着的门已经把它打开了，那你已经进入了禅那之门，之后你也修其他的业处就很容易。那我又再举另外一个禅修者，也是在去年禅修营里面，在中国禅修里面发生的例子。有一位禅修者已经修了入初心念，证得了第四禅，证得了第四禅，因为按照我们的教学次第呢，我们就会给他们修三十二身分。那我就叫他，你把三十二身分先背会啊，你因为不背会我不会教他，那先背会。结果他就后来就背会。那天早上当他用完早餐之后呢，他就过来就背会，他背给我听，我说啊好。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又没有三十二身分的照片，我就在随便拿了一张纸啊，然后大概就画了一个人体，我就说啊，你现在你背会了啊，这心脏在哪里，肺在哪里，就在那种纸上画，然后肠又是就是在哪个部位。然后呢，我就教他，你先去，然后你先去关第一组，又关了之后你可以，然后你再继续关第二组。结果到上午大概是一般是九点多来禅修报告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呢，到那天下午，因为他可以看到了之后，我会再继续给他嘛。然后下午呢，我就再检查他，检查上问说啊，我先问他说，你以前有没有看过解剖或看过一些没有？他说没有。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就抽几个身体的部分说，什么在哪里啊？它是什么样的形状啊？你看到是怎么样？结果他真的他可以很满意的答复出来。而反而那一个修了几个月因为没有定力的人，最后到结营的时候还没有成绩交上来。这个就是禅那，有禅那跟没有禅那的不同之处。所以不要认为说啊，现在我修禅那修得很辛苦，但是一旦你成功了之后你就很轻松了。万事起头难，修行更是如此。那还有呢，就是当一个禅修者他有了禅那之后呢，他在观照这三十二身分，他观照出来的跟他在相片里面看的不一样。那可能会有人问说，那跟相片看的不一样，那是不是他想象的？我们怎么有可能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那例如说我们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叫《三十二身分》的书，那小画册。看过的那么就知道，你看了之后呢，假如你有了三十二身分的体验，你在看你自己的三十二身分，你可能觉得你不想去看再看那本书。为什么？因为那本书拍下来的内脏都是标本，也就是说已经死了很久了。你看到那个，你怎么对自己的身体里面的身体的部分都对不上号？为什么？因为你在看你身体里面的心啊、肝啊、肋膜啊、肺啊、肠啊，都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你看到有生命的之后，你会看到很有趣，活灵活现。在你在看外在的那些已经干了、收缩了、变黑了啊，你不想看。那所以呢大家应该要很精进的培育定力，培育了定力之后呢，你所看到的你可以既可以如实的看，而且呢可以看到你在没有定力的时候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东西。那当我们就在很系统的观了这三十二个部分，逐一逐的观之后呢，还要再一起观这三十二个部分，然后我们可以顺观跟逆观，把它当一个整体观。观了之后呢，不仅仅要内观，而且还要外观。这就犹如佛陀在《大莲珠经》里面讲到的，就是一滴阿迦达瓦。嘎耶嘎耶努巴西比哈拉蒂，然后呢巴希达瓦嘎耶嘎耶努巴西比哈拉蒂，阿迦达巴希达瓦嘎耶嘎耶努巴西比哈拉蒂，就是如此他内观 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然后在外观身体三十二部分。但是在外观之前呢，我们必须得先一起观。要学会一起观的时候在外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太远的话，我们将会观不清楚。例如说你要去观很远的地方，但他们那些人的眼泪你怎么去观，是不是看不清楚？那我们先整体观呢，再开始外观。开始外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选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位禅修者来观他的三十二身分，观了之后呢在内观，然后再可以再观远一点。在越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整体来观啊，就是一看整体观呢，就是好像我们一看就看到这一个为脚底以上头发发头顶以下为皮肤所包里面的一大堆那些就像一些餐馆呢、啊，把宰了鱼啊，或者说宰了杀了鸡，就把那些肠啊肚全部放在一个桶里面，然后呢用一个塑料袋包着那么样。啊，那我们将会发现身体就是这么样啊，就是里面一大堆这些东西，一晃它就也会晃了。那就这样，内观、外观、内观、外观、内观，越观越远，越观越远。然后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个世界所有有生命的只是三十二身份而已。然后呢，你还要再去观这三十二身份，每一个身体的部分，有哪一个部分是漂亮的？嗯，有没有？可能人家会以为皮是最漂亮的，是不是？啊，如果把这个皮剥了，再漂不漂亮？或者说，很多人会很贪着自己的一头秀发。头发漂不漂亮呢？还是不漂亮。在《清净道路》里面说到了，你就是说，当我们头发啊、指甲啊这些掉到地上呢，我们甚至连脚趾都不想去碰它，是不是？那我们一直以来贪恋这个身体，我们可以通过身智念，可以修着身智念而减轻对自己的贪爱。如果在外观的时候，可以减轻对他人的贪爱。当我们这样持续的修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这三十二种身体的部分的其中一种啊，我们只在专注它而达到禅那。修三十二身分可以证得禅那，但是它只能证得粗禅。例如我们可以取骨来修白骨想阿蒂嘎三亚，然后取到骨白骨白骨白骨白骨白骨，当整个骨相已经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专注于这个骨相而证得粗禅。那我们在这里再讲一讲有些禅修者如何透过三十二身分直至正果的方法。因为修三十二身分所取的是概念法，因为身体的部分还是属于概念法，它可以透过专注于身体的部分而证得了粗禅。修三十二身分可以转入好几种禅修方法，例如我们可以取这一种三十二身分而证得粗禅，然后开始也可以开始修观，或者说我们可以取这三十二身分里面任何一个身分的颜色来转修遍业处卡西那修遍。例如说心是红色的修红遍，白骨是白色的修白遍，脂肪或者尿是黄色的修黄遍，胆或者头发是青色的可以修青遍。然后再通过修这些遍业处了之后，培育的定力，我们再转修观也可以。或者说我们可以用这三十二身分里面再去分析它的色法，而三十二身分可以很容易就转到了四大，因为四大里面的详尽法要讲到四十二身分，是不是也可以修？还有这三十二身分呢，我们可以再继续再修，可以修不尽，然后再转修观也可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讲由三十二身分而证得粗禅的方法。当一个人有了粗禅之后呢，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根据在《大念处经》里面讲到的，一个人如证得了粗禅之后呢，他可以分两条路来进入修观之门，一个是从禅那的明法，另外一个呢是从色法。当一个人证得了粗禅，然后他可以再辨识五禅知， 无常之性呢？无常之的寻色喜乐一境性，寻色喜乐一境性之无常之，就是五种心所。当他可以辨识到这五种心所之后，他已经可以辨识到一定程度的明法之后呢，他再辨识心，然后再辨识受，受一定是喜跟乐，乐是受，想思一境性等等，他可以用这样，要能来系统的。当他可以辨识的禅大的明法之后呢，他再辨识欲界六门的明法，这样来修明业处。然后他在想，这些禅大的明法，它并不会无端端的升级，它必须得有一个依处，就是它必须得有个物质的基础，一基础，这个就是依身。例如说，在心所依处里面会有54种色法，它就透过这样，透过它从32身分证得的初禅的禅那的禅那之光来辨识这里的色法，然后再辨识身体的色法，从而来修色业处。当他能够修明业处跟色业处之后呢，再追查明色之因而修缘起。他有能力辨识了究竟明色法以及他们之因之后呢，就可以再进一步修观，观照缘与缘生法的三相。缘就是明色法之因，缘生法就是这一堆的明色法，观照他的无常、苦、无我，这样来修观。通过修观而次第的证得圣道圣果。这种方法呢，当然由于它是属于叫做从明业处入手，再修色业处，然后再修缘起，再修观的。但是我们在泡禅林的实际的教学方法呢，它会给禅修者更多的方法去体验止业处，去培育定力。虽然在泡禅林也有一些禅修者，他还没有达到禅那就转修观，这种称为纯观行止，他就是先修四大，在四大培育起来的定力之后呢，再开始修色业处，开始修明业处。但是呢，在经典里面也有一个例子，例如说马哈迪斯的例子。马哈迪斯是在古代斯里兰卡的一位大长老，他就是对32身分特别精通，特尤精于白骨。他时常就是修白骨，然后呢他又在依照这个而修止观。有一天他就进入了阿玛拉伯勒城里面去托钵。当他在进城的途中，发现在途中呢有一个女人正好跟他的老公吵架了之后呢，就打扮的花枝招展，就从路上走过来。那一个女的一看到马哈迪斯长老呢，就升起了颠倒心，就发起声的大笑，想吸引这位长老。那这位长老他顺着笑声，他听到了笑声，他就顺着笑声去望过去，结果呢他就看到了那个女人的牙齿的白色。当他看到了女人牙齿的白色，结果他就没有继续再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再去取啊，就是女人的像啊，这个女人很漂亮，他没有，他只是看到那白色，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取外面的白骨，然后再取自己内在的白骨，然后再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自己全身的白骨，然后再进入初禅。当他进入初禅，由于他之前他都已经精通了止业处与观业处，他就是以这一种方法，一旦他从白骨证得了初禅之后呢，再看初禅的明法，就依照观照初禅的明法，他就站在原来那个地方证得了阿拉汉果。后来那个女人的老公就找过来之后呢，他就看到了这位长老就从这条路过来，就问说，尊者，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走过去啊？他说，我并没有看到一什么样的女人走过去，我只是看到一堆白骨啊，一具白骨走在这平平的大道上。那这就是一个以修身，以修32身分，在培育止观而证得圣道圣果的例子。那我们再看如何借修身来 作为修观的方法。这种修行方法呢，在《大念处经》里面也有记载，《大念处经》里面这种修法称为九种目的观，或者称为种目观、坟场观，也就是取外在的尸体的腐烂，整个过程有九个过程来修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诸比丘如同比丘见到被丢弃在墓地里的尸体，死后经一日、经两日或三日，已经肿胀、青鱼浓烂。如果一位禅修者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他可以修外在的不净证，直到证得初禅。这个就是肿胀相、青鱼相、浓烂相，是不是？但是呢，由于在这部经里面，译注里面讲到，这个是教导修观的方法，这个叫做阿丁纳瓦努巴萨那，就是过患随观。修过患随观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必须得在反观自身。经文是这样说的：他比较于此身，此身也有如是之法、如是之性，无法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当他看到了外在的这一具尸体之后呢，他在对比现在这个身体也有这样的现象，也有这样的本质，这样的下场是没办法避免的。他反观于此身，这个就称为身的过患随观了，也就是通过比外在的，我们只是观照外在的可以修止而培育定力，达到初禅。如果在一旦比内在的话呢，这个是可以作为在修过患随观里面的其中一种观法。那第二呢，如同比丘见到被丢弃在墓地里的尸体，正被乌鸦、秃鹰、鹫、苍鹭、狗、老虎、豹、豺狼或各种虫所啖食。那这个是食残想，就是在清净道路里面讲到的。然后第三呢，就是骨所上有血有肉，由筋腱连结之。第四，骨所以无肉为血所污，由筋腱连结之。第五，骨所以无血肉，由筋腱连结之。第六，以无连结的骨头散落各处，一处为手骨，另一处为脚骨，另一处为踝骨，另一处为胫骨，另一处为股骨，另一处为髋骨，另一处为肋骨，另一处为脊椎骨，另一处为肩胛骨，另一处为颈椎骨，另一处为额骨，另一处为耻骨，另一处为头骨。这个就是在清净道里面讲到的离散想。第七，骨头白如罗贝之色，这就是骸骨想。第八，骨头堆积经过三四年。第九，骨头腐朽成粉末，这就是外在的尸体从开始肿胀、青移、浓烂，一直到腐烂变成粉末、变成尘土的一个过程。在每一个过程里面呢，这位禅修者都要对比自身，都要想我的这一个身体也有这样的现象，也是这样的本质，是没办法避免这样的下场的。通过这样来修，借外在的来修内在的观，来观这个身体的不净，然后再观内在外在身体的不净。这是在《大念处经》里面教导的修观的方法。